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那回到这里，就是挪亚真的跟在伊甸园一样，都是在富足的时候忘记了神，或者是犯了罪。该隐是在艰难的时候犯了罪，挪亚是跟亚当夏娃一样，在富足的时候很有成就的时候喝醉了。当然我们说犯罪啊，实在我也很难讲他是不是犯罪了哈。喝醉酒是不是犯罪呢？这有没有伤害人呢？在帐篷里赤着身子，原来在伊甸园赤着身子也没有什么不好啊。那所以看不出他是说法，到这里为止看不出他犯了很大的罪。犯的罪好像是由另外一件罪引起的，就是韩看见了他儿子，还是小儿子看见了，就告诉他两个弟兄。这个我们也很难讲这是什么罪恶呀。哦，大概一般的解经家，保守一点解经家和牧者，在这个时候为了要把韩被咒诅很合理化呢，就说韩在那里到处宣扬啊，说啊爸爸喝醉酒没穿衣服。这个我看不出来经文是这样讲的，经文只有讲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如此而已。这个是很大的罪吗？可能这里最多讲的就是很笨吧。哎，老爸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哎，就最多很笨吧。你不知道去帮老爸加件衣服吗？或者如果这真是很羞辱的事，是不是更是小心一点的像他的两个哥哥一样来加衣服。就是我看韩最多就是很笨吧，不能说犯很大的罪。如果说犯很大的罪，反而是像挪亚犯了很大的罪，也就是儿子没有做太大的错误，他发那么大脾气，是不是更警告我们酒能乱性呢？是不是更告诉我们乐极生悲呢？是不是更告诉我们我们有成就了，酿酒成功了，然后喝醉了，然后在那里有点放肆，不穿衣服了，拖着一个老人这个样子，然后再来咒诅自己的小儿子。我看呢，都显出挪亚在出方舟以后的灵性远远不如以前了，在富裕的时候远远不如在那艰难等候那审判，等候洪水，甚至从洪水出来的时候呢感恩了。他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脾气很暴躁，喜欢喝酒，然后喝酒很放肆，脱了衣服躺在地上的这样一个人。那就算是出去告诉，又告诉了多少人呢？那个时候闪寒雅福他们的家人生了多少，就算生了很多吧，也都还是亲人呢，还没有分散的很多。如果这时候还没有生很多的话，那也不过是七个人而已，那是这么大的罪恶吗？我觉得描述出，如果说是韩的错误，不如说描述是挪亚的错误。因为他喝酒，喝了酒以后的放肆，放肆以后的乱发脾气，而且乱发脾气以后他的咒诅还很特别。这我们要说的就是他没有咒诅韩，他咒诅是韩的儿子迦南。这很奇怪啊，咒诅自己的孙子，孙子也没有做错事啊，为什么要咒诅孙子呢？那这个理由我们等一下讲。就是我看这个笔法是比较责备，我认为还是比较责备挪亚的。那韩告诉两个弟兄，我觉得最多是笨一点。那甚至闪和雅弗的处理，就是拿件衣服搭在肩头，倒吹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对不起，我这样说，我父亲已经被主接去，所以我说也没有关系。如果我父亲有一天真的喝醉酒了，没有穿衣服，我也不必这么谨慎，好像不敢看到他的裸体一样。那就看到嘛，因为这样盖很方便嘛，走进去也不要走那么久，早点盖也免得他着凉嘛。他两个孩子要这么小心的去盖，是不是两个孩子比较聪明点，知道爸爸脾气很坏很坏很坏很坏。我再一次说，看到的赤身露体不是什么太大的错，而挪亚会发这么大的脾气，而另外两个儿子会这么谨慎小心，好像真的好像看到耶和华的面，看到会死一样，这么小心的进去，那真是更显出我觉得挪亚是很暴躁很不讲理一个老人了。 他们是刻意不看到，也真是表示他们不看到是对的，因为哦，挪亚知道了他小儿子看到的时候那是极其暴躁。再一次我觉得这整个的动作都显出挪亚是很不当的。好了，他醒了酒，这醒了酒跟他醉了酒有什么不一样？醒了酒的时候发大脾气，醉了酒的时候是糊涂睡觉没穿衣服，我看醒了酒的时候还更多错误来。他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有些人就在这个地方呢说这个韩做了很大的错误，向他所做的事，那我们从经文来看就是告诉他弟兄爸爸没穿衣服喝醉酒了。我们在二十二节看到是这样，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向他所做的事，有人就说这个韩呢击奸了他的父亲，乱伦而且乱性。那不过我们实在从经文里面看不太出来这样的情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雅弗和如果是韩真的做了这么大的错事，雅弗和闪进去的时候也不必那么小心的不看到他父亲的身体嘛。那因为那只是韩做了很大的错，但是我们实在不能说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这一句话能够暴露出这么多的后面的那个，甚至击奸又乱性哈、啊，那个就是既乱性又乱伦，看不太出来，可能这样的发挥太多了。但是他赤身露体这是不当的事情，这跟伊甸园的情形刚好相反，原来赤身露体是很当的，后来变不当了，这里是赤身露体很不当，后来要遮盖的哈。好，那为什么他不咒诅小儿子韩，而要咒诅韩的儿子迦南呢？我自己是这样想，就是你我的儿子对不起我，我要让我的儿子让我受到伤害，我要让你的儿子也受到伤害，就这个是很精心制造的一个咒诅啊。我再一次说，我的儿子就是韩让我很不好，我就要让韩的儿子让韩很不好过，就是让韩的儿子就迦南受咒诅。这个讲逻辑来讲的话也讲得通了，就是说真的是要咒诅迦南真的要咒诅韩让韩很伤痛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的儿子很命苦吧。挪亚就这样咒诅了。因此从整个事情来讲，我觉得整个事情是对挪亚的个性一个很负面的描述。当然了，你要就这个历史的发展来看，这里只是在讲到说迦南整个迦南地的人为什么后来是这么被咒诅的，为什么这么邪恶，因为挪亚有咒诅他们。那挪亚咒诅居然成功了，这我们也很不了解哈，一个酒醉糊涂的老人这样咒诅迦南，迦南就最后真的成为迦南七族的人的，是变成很邪恶要被消灭的，我们就不能多说什么了，因为圣经实在没有叫我们这样咒诅人，但我们的确看到迦南人是相当的不理想。好，迦南要咒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迦南人后来不是被杀就是要做奴仆。然后说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在这里好像特别称颂了闪，用迦南做闪的奴仆。那闪呢当然就是亚伯拉罕这一支了哈，闪发展出来是比较是黄种哈，那么迦南如果韩呢比较是黑种的话呢，当然迦南地人不是黑种人，在历史上呢美国很多白人优秀主义者呢就用这个经文来欺负黑人，我想那也是很不当的。不过就历史的发展也蛮有意思的，好像有一点像这样子，迦南当然不是黑人，但是韩呢比较多是黑人，如果韩比较多是黑人的话，那他们的确常常是很悲惨的做了奴隶。不过我们也不要说神有任何的不公平哈，真的我这样说，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为我们成了奴仆，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因为自己犯罪而成为奴仆而做很卑下的工作，我们要感谢主，因为父的这个恶神一定会纪念的。迦南后来做了奴仆，然后呢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面，又愿迦南做他奴仆。这个如果我们说雅弗是白种人的话，是欧洲人的话，那也真的很真实，因为雅弗这个白种人 不是很帝国主义吗？不是不断的，尤其在十九世纪，你看出来一直扩展，扩展到伞，就是我们亚洲黄种人的帐篷里啊。有人说，在伞的帐篷里，好像是亚佛比伞要低一点啊。但是低一点也可以这样解释，就好像伞是这个最好的，然后是亚佛，然后是迦南或者韩。但是如果就历史来讲的话，伞好像是很强大的帝国主义啊，这跑到别人的帐篷里了。他也的确让迦南或者让非洲的人，虽然不是迦南，但是韩的后裔。很多的黑人做了他们奴隶了，在历史上是有这样，我们也说很不幸的，有一些白人至上主义也用这个来合理化他们的帝国主义的行为哈。我们再看第二十八节，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第十章第一节，挪亚的儿子闪、韩、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雅弗的儿子是歌灭、马各、马代。好，这些我们想我们就不去多谈了，他们是哪些人，这些人呢住在哪些地方。在第五节讲到说，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啊，这国家开始越来越广了啊，民族国家语言都形成了，他们这个雅弗就扩展到这些地方。然后韩的儿子呢，古时麦西啊，这些地方呢就比较在非洲的地方了哈。那特别讲到说，韩的儿子里面有一个呢，就是宁禄啊。第八节，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户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啊。都在示拿地。那这个韩的儿子，这里当然又跟黑人没有什么关系了，因为这跟的确是文明的一个古国了，或者是所有强大国家的开始了，就示拿地了。后来我们在巴别塔也看到，就是米索波大米那个地方，两河流域、亚述、巴比伦，古文明的起头，那也是很强的武力的地方哈。那我觉得宁禄在这里是一个正面的，虽然有很多人也把它说成负面，但看起来英勇的猎户嘛，是正面的。除非你跟那个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连在一起，耶和华很不喜悦，他们虽然很能干，但是很强势。宁禄在这里有没有这情形，我看不太出来，大概只是一个描述哈。第十一节看起，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显，这就是那大城。好，这样我们看到宁禄所做的事情啊，他做一个好像不只是英勇猎户所做的事，他也是跟他的祖先，或者是可能有类似倾向的祖先，就是该隐哈，有同样的雄才大略，不只是能打猎，而且是该隐的后裔，常常是许多文明的创始者，他是建了好多的城啊。那么这些城里面有一个跟我们创世纪里比较有关系的，或整个旧约有关系的，就是十四节，从加斐托出来有非利士人啊。非利士人一直成为以色列人仇敌，虽然他们不算是迦南族的，但是也是干扰了以色列人的。十五节，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赫、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撒人、西魏人、亚基人、西利人啊，这些都是迦南人了，就是后来给以色列很大困扰的，让耶和华非常震怒的、非常邪恶的一群人。那十九节讲到说，他们的边界是从西顿往基拉尔的路上，直到加萨，又向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边的路上，这当然都是上帝所灭掉的那些城市哈。这是韩的后裔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好，我们现在看到哈，就是挪亚的三个儿子哈，他最早讲的就第二节的雅弗的儿子，雅弗的儿子一直到第六节讲的非常短啊，然后韩的儿子呢讲的非常的长，事实上是最长的。那里面长的有一个理由，就是韩的儿子里面那个被咒诅的小儿子迦南，后来成为在迦南地的那个祖先，那是耶和华非常愤怒的。那再来讲呢，
第三个儿子哈，就是挪亚的第三个儿子亚弗的哥哥闪，在这里我们就知道原来他们的次序是闪，然后是亚弗，然后是韩啊，因为韩应该是这个小儿子所做的事情，然后小儿子里的小儿子就是迦南就被咒诅了。亚弗的哥哥闪是希伯的子，希伯子孙之祖。那希伯呢，我们在后面看显然就是希伯来人的祖先了，他也生了儿子。那这儿子里面闪的儿子是以兰亚述啊，这两个我们比较熟悉，以兰就现在伊朗附近了，那么亚述更是米索波大米的这个重要的一个种族。那他们生的这些孩子里面最后有讲到说他们分地居住，然后分地居住以后呢所在的地方三十节是从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这是闪的子孙。好，第十章就是讲到闪韩雅福这三个。我们曾经说过有些人认为闪族就是黄种人，雅福就是白种人，韩就是黑种人，那么韩的子孙呢都比较是第一等号。不过我们看这里所讲到的这些民族和他们所分布的地方倒不是黑白黄这样清楚的分开的，我想我们更不要用这样来做种族歧视的根据。我们的确承认迦南这个族所产生的是很多上帝要灭掉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也有迦南族的人，我们更不要忘记在启示录有讲到各族各国各民各方都有属神的人。从新约旧约里我们都看到蒙恩得救被拣选，不在乎你的肤色，不在乎你血肉的种族。好的一方面来讲，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并不就是他的肉身，所以不要讲血统论，不要讲我的血统出身优秀，因为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坏的那一方面呢，你也不要说你是迦南的后裔就被咒诅。男儿不怕出身低，我们只要是信靠上帝，一样都可以蒙主的拯救，也不限于男人了，不限于性别。那这种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是凭着信心，根据上帝的恩典和他的应许，不是因着我们肉身的行为以及我们肉身血统在神面前称义。这个也是整个新约其实旧约也有的教训，特别是在因信称义的观点之下，因为凭着信心不凭肉体嘛，也不凭着行为。在加拉太书、腓立比书都有讲到说，我们肉身的成就在神面前是一文不值，只有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才是有价值的。我们不因此看清肉身，只是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堕落的象征，那么整个的灵魂体肉身都是堕落的，需要上帝的拯救。我们总之出于人的，出于我们老亚当天然的，都不足夸口，在神面前站立得住都要凭着信心，因着他的恩典。好，这些民族国家人的分散分居，因为人不属神，我们可以在以弗所书看得很清楚，我们也在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看得清楚，当人离弃了上帝以后就是非常的自私，所有什么恩爱呀、正义啊，那都是虚假的，都是表面的。虽然我们也肯定人间的正义还有爱情也有它的价值，因为那也是在一般恩典之中，但在神面前都站立不住。那人和人之间，从挪亚这个义人他的三个子孙来看，就是越来越多的丑恶，越来越多的对立，越来越多的分裂，越来越多的仇视，越来越多的种族中心。那到今天21世纪，这个情形有增无减，那么人和人之间仇恨是越来越多，也很像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讲的，有各种隔断的墙，有各种心中跟别人的远离，这都在基督耶稣的救恩中得到弥补，得到挽回，这都在上帝拯救的计划中我们看到美好的结局啊。不过这个美好的结局呢我们还在等候，虽然神已经做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这救恩，但是完全的实现出来我们还要等到主的再来。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 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